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五，七国集团领导人在意大利举行峰会的第二天，把注意力转向中国，重点讨论如何保护本国产业，同时避免与北京发生一场彻底的贸易战。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 G7 领导人讨论了跟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公平贸易，特别是在绿色技术方面的议题。七国集团领导人也将寻求对中共涉嫌支持俄罗斯军事扩张作出共同回应。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说，G7 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致的，来自中国的产能过剩对西方企业构成威胁，特别是在日益增长的绿色科技领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峰会前对记者说，我们将对抗中国的非市场政策，这项政策导致有害的全球溢出效应。中国否认了这些担忧，但华盛顿正在敦促七国集团建立统一战线。目前已有90个国家和组织报名参加本周末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计划峰会，会议将寻求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和平建议的支持，包括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全面撤军。路透社周四报道，有10名驻北京的外交官提到，中共政府一直在游说各国政府支持他的替代计划，以抵制这次峰会。在解释为什么不参加峰会时，中共声称一直在努力争取发展中国家加入上个月他们和巴西共同发布的6点和平计划。外交官们表示，随着峰会的临近，中共通过与造访的外国政要会面、打电话和在微信平台上给外国使团留言等方式加强外联工作。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上周表示，已有45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共的计划，还有20多个国家加入或认真考虑这项提议。中共的游说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无法确定，但瑞士峰会的注册数量比6月初确认的107个有所减少。13号，受邀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中共主席习近平曾经对他承诺，中国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泽连斯基在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共是否是俄罗斯所犯罪行的同伙，他说，我通过电话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说他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拜登则随后指出，顺便一提，中国没有提供武器，但他们提供生产这些武器的能力、制造武器的技术，所以他实际上是在帮助俄罗斯。当天，拜登和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10年安全协议，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协议提出，如果乌克兰受到武器攻击或威胁，两国将在24小时内会面，讨论适当的措施和防卫需要。协议没有要求美国出兵保卫乌克兰，但表示，美国将提供长期的资源、训练和指导、情报、国防工业支持等，帮助乌克兰发展安全和防卫力量。本周在中国吉林遇刺的一名美籍教师周四回到美国爱荷华州的家中，4名康奈尔学院的教师周一在吉林市的一个公园被人用刀刺伤。这起事件的照片和视频很快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流传，但其中大部分被中共审查删除。吉林市警方说，他们逮捕了一名55岁的崔姓嫌疑人。几名受害者当中，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派往中国与合作机构交流的教师扎布纳，在北京时间周三晚上乘飞机回美国，周四抵达美国。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新闻会上说，美国多位驻华领事探访了美国公民受害者，美方正和当地政府保持联系，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扎布纳周二接受爱荷华公共电台新闻的采访时，讲述了案发过程。扎布纳说，中共警方告诉他，嫌犯失业了，运气也背，还说几名美国人中有人撞到了他，然后他决定以他的方式回应。周四，中国宁波居民福贝尔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认罪，罪名是涉嫌密谋偷窃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商业机密，在中国建厂。他的同伙邵一龙仍然在逃。根据起诉书， 福贝尔和邵仪龙利用一家美国领先的电动汽车公司的商业秘密来建立自己的业务，甚至把他们的业务宣传为这家美国公司产品的替代方案。他们在中国经营着一家中国企业，这家企业出售制造电池的技术，包括电动车电池。检察官并没有具体提到这家美国车企的名称，但说他在2019年收购了一家美国总部位于加拿大的电池装配线制造商。这一描述和特斯拉收购加拿大公司 HiBar 的情况相符。福贝尔和邵仪龙都是 HiBar 的前员工，福贝尔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在声明中说，今天的认罪表明我们是如何迅速把那些挪用属于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人绳之以法，以捍卫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